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80多岁了。从2004年9月1号起，我就像上班一样，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最让我欣慰愉悦、难以忘怀的是老百姓明真相后的那种喜悦、真诚、信赖和对师父无限感恩的心情。那些甜美幸福的一张张笑脸、一个个故事，时常浮现在我眼前。那是7、8年前的一个夏日，那天烈日炎炎，没有一丝的风，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已经讲了2-3个小时了，真相资料也快发完了。这时在路边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士，他很愿意听真相，我们边走边聊。后来他站住瞅了我一眼，说：大姨，你是为我好。我说：是的，是我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你，你千万记住9字真言，你会得福报的。他要给我5元钱买瓶饮料降降温。我当时真没感到热，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原来衬衫的前胸和短袖都被汗水湿透贴在了身上，汗水顺着头发顺着凉帽往下淌，一直流到眼角、嘴角，前胸和后背都是汗，感到眼里辣辣的，嘴里又咸又涩。我说：大姨真的不热，谢谢你。我们就道别了。我刚走不远，就听到后面有跑步声，回头一看，是刚才那位男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把一个东西硬塞到我怀里，转身就跑，边跑边喊：谢谢大姨。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朝我招招手，就消失在人群中了。他塞给我的是一瓶冰红茶饮料，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抱着饮料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感到无限的喜悦与欣慰，被众生明真相后的那颗感恩的心感动。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慈悲震撼着众生的心灵。时间来到2022年的早春，我给一位70岁左右的男士讲真相，不曾想他猛然拿出手机拨打110，喊：这里有法轮功。他抓住我的背包带不松手，还嚷嚷：你还敢讲法轮功，我今天非把你送进去不可，绝不能让你走。我掏出包里的真相资料，迅速装到羽绒服兜里， 可拴在背包上的公交卡却来不及取下，就放弃背包就跑，他在后边追。当时帕辛出来了，也没想到求师傅救助。我刚跑出去十几米，迎面来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1米8几的大个儿。他大声地对我说，大姨，你怕他干啥？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法轮功怎么了？又没干坏事，你不用跑，别怕他。我说，小伙子，快帮大姨把包要回来，包上有我的公交卡，上边有我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和照片，能查到我。他说，走，要去。中年人挽着我的胳膊往回走，正好与追赶的老头转个正着。中年人大声喊道，你这个老爷子也太不讲理了，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欺负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他害你了吗？快把包还给人家。说着就一把把包夺了过来放在身后，并大声说，我不练法轮功，我能怕你吗？路见不平就要管。我从背后接过包，也没来得及道谢，就赶紧离开了，留下了深深的遗憾。3个月后的一天，我遇到一位推车卖菜的年轻人，我以前和他讲过真相，也买过他的菜，已经熟悉了。他对我说，大姨，你那天被那个老头抓住，后来那个大高个的人把你给救了，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你走后，我们大伙儿都帮着大高个数落那个老头子，大伙儿都说，人家法轮功说的话你愿意听就听，不愿听也不能坏人家，心眼子那么不正，那不是坏自己吗？我看那个老头子纯粹是个精神病，好坏不分。我们数落他半天，后来他蔫蔫地走了。听完卖菜人的讲述，我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感触。我想众生都在觉醒，但愿众生都能明白真相，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2024年年底的一天，我给一位路人讲完真相后，送给他一本真相资料。那人刚走，就听后边有人大声喊，大姨，大姨。我看跟前也没有别的女性，就问他，你是在喊我吗？他说，是呀。我停住脚步，等他过来。我说，你认识我吗？喊我有事儿吗？他说，大姨，我在道那边就看到你给前边那人一本书，我就认出你了。我跳过2道栏杆才追上你。你忘了吗？上次你在这附近给我讲过大法好，还送给我一个 U 盘，我经常看。我心里太亮堂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站在你们这一边，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你们是在救人啊。你们吃了这么大的苦，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啊。我给你们点赞。大伙儿都应该谢谢你们，你们师父太了不起，教出你们这些不为自己处处为别人的大好人来，太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的师父。今天看到你了，就是想把这些话告诉你，我才心安。我天天都在想，都在盼，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那位大姨呢？真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了你。他握着我的手再三致谢，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笑得开心灿烂，那真是心花怒放。我也为他感到幸福。还有的人听明白了真相后，主动给我们留下姓名、住址和电话，说，姨，你们法轮功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我保证挺身而出，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还有的要送钱送物，还有的和我要大法书，要学大法。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和感恩感人至深，在此也衷心地盼望越来越多的同胞都能认清中共魔鬼的谎言，识正邪，明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 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们是二婚夫妻，丈夫看着妻子怎么实践自己的信仰，又亲身经历几次奇迹之后，他对主说了什么样的心声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和老伴儿是第二次婚姻，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老伴儿是回族人，他信仰伊斯兰教，我修炼法轮大法。因为我天天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我读法时老伴儿也都听得到，所以他知道大法师父教人修心向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对他的儿女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亲近，他看在眼里，都装在了心里了。有一天，老伴儿心脏病复发，当时家中只有我们俩。他说他的心脏难受，说话间他嘴唇都紫了。我急忙扶他坐下，这时我想起我的包里有大法真相护身符，就赶快拿出来放在他手里。那时他双手的手指都已经变黑了，手也冰凉。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他念的声小，我就和他一起大声念。 我和老伴儿这样念着，不一会儿他的嘴唇颜色一点点正常了，再看他的手指也慢慢变回正常颜色，呼吸正常，眼睛也睁开了，腰也坐直了。我问他，好些了吗？他说，没事了，我这次突然犯得这么重，我想肯定没救了。老伴儿觉得太神奇了，他接着对我说，没想到你的师父真管我了，几分钟我就好了，我又活过来了。过去老伴儿一犯病最少也得住医院一个星期，不但花钱遭罪，还得折腾儿女。从此老伴儿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次，老伴儿说头疼的厉害，我让他躺一会儿，可他刚躺下就起来了，说躺下更难受，说话间就从鼻子往外滴血，他以为是鼻涕，用纸去擦，一看是血，吓得全身发抖。他对血特别恐惧。老伴儿用了一卷纸，后来干脆用小毛巾把鼻子堵上，可是血却从嘴里往外出。我把他鼻子上的小毛巾拿下来，那血又从鼻子里往外流，用两条大毛巾捂住鼻子，一会儿毛巾就被血沾湿透了。我对老伴儿说，咱们求师父念九字真言。当时的老伴儿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可他点头示意我，已经在心里念了。这时女儿女婿开车来了，一看出这么多血也吓坏了，急忙开着车拉着老伴儿去医院。可到了医院，把毛巾一拿下来，血止住了，一点血也不流了。医生给老伴儿拍片做了检查，说老伴儿是脑干出血。大夫很纳闷地说，这血怎么会从鼻子里出来了，这要是留在脑中，人早就断气了。医生很庆幸地对老伴儿说，您是大福之人，命不当绝，有神佛护佑啊。我和老伴儿都知道是大法师父又一次救了他。有一天，老伴儿在我们小区大门口往里走的时候，被后面的一辆轿车给撞飞了，老伴儿倒在了草坪上。他正纳闷儿，这是咋的了？只见一位受到惊吓的年轻妈妈赶忙过来扶他，说，大爷，您能坐起来吗？老伴儿问，我怎么躺在这里？年轻妈妈一边哭一边说，对不起大爷，我着急接孩子把您给撞了，您看看伤哪儿了，我送您去医院吧。这时老伴儿才回过神来说，姑娘，你别哭了，没事，不用去医院，你把我送回家就行了。年轻妈妈听他这么说，又看老伴儿身上没有血，就扶他慢慢站起来上了车，把老伴儿送回家了。年轻妈妈见到我，没等我开口就把事情说了一遍，还一直在道歉。老伴儿说，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快去接孩子吧。年轻妈妈千恩万谢地走了，临走时还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有什么不舒服就给她打电话。我说，你放心吧，没事的。年轻妈妈走了以后，我问老伴儿，把你撞出那么远，摔在地上，你真没事吗？老伴儿说，当时我没听到车的声音，只觉得一阵风把我吹起来，扔在了棉花堆里一样。好一会儿才转过神来，他过来扶我，我才知道是被撞了。当时刚好是下班时间，人们看到这么大岁数的人被撞飞了，好些人都过来看看，以为人被撞死了呢。老伴儿说，那时他想起我看的大法经书转法轮，师父说，咱们就讲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于是老伴儿对自己说，我没事，我老伴儿修大法，大法师父法力无边，会保护我。说完，老伴儿对着我说，大法师父教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做人，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女子也不容易，在外打工，孩子还小，要做一家人的饭，因为着急接孩子才开快了车。我要听大法师父的话，这次师父又救了我一命，我想我得学法轮功了。我听了很感动，那天晚上我对老伴说，你虽然没修炼法轮功，你知道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遇事能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你能记住师尊讲的法，还能按照去做。因为伊斯兰教不让有别的信仰，否则就等于是叛教。所以我又问老伴儿：“你说你要学法轮功，是真的吗？”老伴儿说：“当然是真的。从师父第一次救我时，我就有这想法了。这么多年来，我看你对我的儿女都这么好，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还有，我看你每天夜里12点才睡觉，不到凌晨4点就起床练功，白天不用睡觉，整天精力还很旺盛，没有一点困意，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而且你从来不用吃药，也没去过医院。虽然我和我的长辈都信伊斯兰教，多少代人都信，可从来没有法轮功这么神奇。尤其我遇到的那3次生命危险都安然无恙，师父真的时刻都在我身边保护我。师父不但保护你，还保护着我，真是一人练功，全家人受益啊。所以我跟主说了，法轮功师父教人修心向善，危难中几次救了我的命，我要学法轮功。当我把转法轮交到老伴手上时，他双手把书捧在胸前，激动地说，这回我也有师父了，我可要把这个日子记住了。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大儿子听他父亲讲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也跟着他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了。听众朋友，今天故事中的老伴儿啊，经历了3次危难之后，说出了，师父不但保护你，还保护着我，真是一人练功，全家人受益啊。看来他已经认识到大法的威力，从而走入了大法修炼。您是否也感同身受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让我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乐观开朗的人。同时我的家人、亲戚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也跟着从大法中受益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我身边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我侄儿的故事。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正在服装厂上班。一天老板找到我说，电视你看了没有啊，国家已经给法轮功定性取缔了，你还练呢？我说练，法轮功没有组织，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当年我父亲在单位工作，任劳任怨，最后被打成右派，其实就是搞政治运动，我家就是见证。晚上下班回家，我村治保主任带着派出所警察来我家抄家收书。当时我侄儿他们一家暂住在我家，这时正好我侄儿回来，我给他开门，警察随着闯了进来。他们进屋就乱翻，我质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有搜查证吗？情急之下我把他们都推了出去。侄儿质问警察，你们放着正事不干，市场上欺行霸市的你们不管，净抓好人。警察看侄儿站出来替我说话，不由分说就开始打他，把侄儿打昏，绑上塞进警车里。侄儿的母亲出来一看这阵势，连气带吓昏了过去。邻居都出来围观，中共警匪这次非法抄家收书未成，开车鸣着警笛扬长而去。后来我侄儿很严重的肾衰竭的病都好了，我们全家都知道这是他保护大法弟子抵制中共邪恶，大法师父赐给他的福报。再来说说我儿媳的故事。我儿子处了个对象，和我家住前后楼。一天儿子把他带到我家，我就开诚布公地直接问他，你知道我练法轮功吗？他说知道。我说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我又给他讲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曾经在加入这些组织时发过的为其奋斗终身的毒誓。他听明白后就做了三退。一年后他与我儿子结了婚，结婚后儿媳怀孕到医院孕检，发现他有好多种疾病，医生说尽量不要生育，言外之意就是生育对大人有危险，这次如果能保住胎儿的话也得需要好多钱，你们家属得有个心理准备。儿媳每个月都去检查，光保胎就花了好多钱。到六月检查时，发现胎儿四个月那么大。医生说，胎儿发育的慢，没咋长。儿子和他岳母听到后，既着急又上火，到我家来跟我说这件事儿。我说，没事儿，让他上我家来听听大法音乐，相信大法好，会有福报的。从这以后儿媳天天来我家听大法音乐，有时我还给她讲大法的美好。七个半月又去检查时，检查出乎意料，医生告诉我儿媳，你的身体和胎儿一切正常。儿媳以为听错了，睁大眼睛看着医生，不敢相信是真的。到分娩时生了个八斤半的孙女。通过这件事，儿媳的妈妈及他们一家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后来儿媳自己开了个小饭店， 他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从不占用我讲大法真相救人的时间，因此他的小店的生意一直很好。有一年，我讲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了，儿媳到办案单位去要人，跟警察说，我婆婆人特别好，还和善，啥事儿都想着我们，你们抓好人是不对的，赶快放我婆婆回家。儿媳的一举和善行，警察看到后都感到震惊和敬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记变天账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记变天账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恶行记录为册，告知天下人，如宴客巨草撰写的赵玉惨言，陈述了锦衣卫迫害忠良的详细事实。这些被民间记录的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五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人员、国宝、警察等迫害者，这可以让行恶者意识到，虽然执行中共的迫害命令没有凭证，但是这个恶人榜记录了这些迫害事件，将来成为清算时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共政法委相关人员，迫害者包括但不仅局限于直接实施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体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恶人榜并不是要惩罚谁，而是在告诫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形式等等，都是对中共迫害好人、打击善良的漠视，是在历史关键时期的盲从选择。 在明慧网的报道中，越来越多的政法委人员、警察在处理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保大队长说送阿姨回家吧，还有觉醒的警察不再接听举报法轮功学员的电话，而有法官说我可不审了，还有的说不符合逮捕条件，法院不接受等等，都是在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然每天还在发生着。2022年3至4月至少有76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仅4月份就有57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1至3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从东德民众的祭遍天杖，到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善恶有报是天理，恶行一定有恶报，悔过自新，赎罪立功，是摆脱恶报的出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何一鸣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语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凡作昧心事，欲瞒人者，都是在掩耳盗铃，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报应只在早晚。为人处事，切不可违背良心，需时时心存天理，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从而自觉遵守道德，行善得福报。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导致恶报。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以警示人莫种恶因，要多种善因，才能去祸远灾，趋吉避凶。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触弄雷霆的故事。宋代时，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清廉明察，治愈平允，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无一被冤者。但是后来有一次，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朱熹接到张李争地状词，各争为己产，是张是李一时难决。系月张姓成词，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欲借时一方埋在地下。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吩咐道：张姓簿上说有界石埋在地下，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如无界石，则地归于李；倘有界石，则地归于张。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只见满地青草，石之有无却难预料。当掘到三尺之外，果有界石一方，是张姓祖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回复了朱熹。朱熹以此为据，就断归张姓。李姓不敢再争，张姓奉了官断，筑起坟来，将他祖父骨殖葬了。自葬之后，家道一直兴旺。 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偶有事故重游于此，见一老人问他道，历任官府哪个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朱熹道，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老人道，事事决断平允，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朱熹道，何以见得断错？老人道，张姓要夺李姓的地，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上写某地有石为记，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就断与了他。李姓有冤莫深，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天也不来计较他了。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细细一看，果见山水环绕，是一块好地，日后富贵正可绵远。心上想到，若论地理自然该发，只是天理上说不去。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写毕，置笔而去。该夜，风雨大作，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撇在坟外，跌得粉碎。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见墙上有此16个字，都疑是雷公写的。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毁断错此案题在上面的。张姓陡遭雷击，吓得不敢再葬于此，家道也日渐消散。人们议论说，到底天道难欺，神目如电，若非七心占这块地，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直心直受真福，巧计巧来祸殃，这正是无福消受，天夺其算，皇天自然明鉴，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警醒世人，凡事总凭心地为主，只有循天理，积德为善，才能后福无穷啊。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死遭明责。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立品端方，生平不欺一人，不狂一语，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神明念他为人正直，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朱柏庐每次审视时都在朦胧睡去后，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于是乘舆而往，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堂殿巍峨，再回顾自身，冠履袍服，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有官吏呈上案卷，于是审理断案，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一天清晨，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他的学生问道，这人现在某处做官，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因赈饥安边赚了很多钱，正得意呢，您为何说他可怜？朱柏庐道，正因为这件事，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学生问道，何至于此？朱柏庐说，你想，百姓遭了凶荒，流离困苦，朝廷令发米赈济，那地方官实心奉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就多延了3日5日的命，便可不致饿死。如今他瞒心昧己，只顾自身，该给两口米的克扣了一口，该给一担粟的克扣他5斗，设厂施粥，逼迫大户捐米捐粮，开销公用，粥中或入冷水石灰，又限定1人1碗，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白白的赶来忍饿，倒弄得死者无数，官府漠不关心， 只愿死者多，食者少，便可多落几担米，多赚几万银子，这罪孽哪能不重？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民官叫我判定画押，上奏天曹。我细阅卷宗，乃是倾倒镇米的官吏罪案，罪之轻重，照他倾倒多寡为定，轻者暴死，重者灭门，贬入地狱中，转世为牛马，为猪狗。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亲友帮办分着的，罪亦不免，不久就要勾到，故我深为叹息。地府有副对联，上联云：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你可来了。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说某人何家染了十疫，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果然一毫不差。再来讲个渎职害民、损福折寿的故事。清代时，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他携带家眷赴任。到任时，前任官因病已亡故。这一年遭水灾，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府台发下公文，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很是投契，就留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只是饮酒作乐，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乡董和团练去办，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勾结舞弊，冒滥欺诈，从中渔利，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不久，这位新任县丞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不到一月也死了。这位县丞还不到40岁，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道光庚寅年间，江北大旱，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受灾户口人数稍多，府军心中发生怀疑，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因此触怒了府军，不得保荐。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第二年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可见为官立心行事，害民之事绝不可为，切莫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不坚持公道正义，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所以说天道昭昭，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如影随形，斯时即万千懊悔，以自无极。为官需要慈悲为本，为民多做善事，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会佑之， 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镇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清代时，苏州有一人贾某不孝母亲，经常辱骂殴打他，还有一寡妇积蓄了百余两银子，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寡妇丢失了钱，忧郁而死。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但因他两人是诬赖，都不敢说。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这三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壬寅年夏天，外寇入侵，局势紧张，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该亭与郡文庙相邻。这一天，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随行的执事、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当时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忽然间黑云怒卷，狂风大作，雷电奔驰，霎时一声炸雷闪过，甲乙丙三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有诗曰：欧母偷银罪亦高，恢恢天王总难逃，居然鼎足同遭遣，文庙门前即是曹。如此果报，可不凛然。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人一举心动念，神明俱知，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以警示人，莫要贪图利己，谋害他人，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应替利因果，行善向善，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向善，相信因果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鼓吹无神论，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导致道德败坏，社会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只有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出路。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